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国务院召开年终记者会，布林肯强调将深化盟友合作。
美国和委内瑞拉达成换球协议，换取十人。
台湾总统大选首场电视政见发表会备受关注。
X 平台全球大宕机，后来恢复正常。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前叫推特，后来改名的社交平台 X 20号发生全球大宕机，功能后来恢复正常。宕机高峰期间，有超过77000名美国用户的账号出现问题。路透社报道，加拿大、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用户通报进入 X 和 X 旗下应用程序 X Pro 时出现问题。根据追踪网站 downdetector.com 的数据，超过7000名加拿大和英国用户遭遇宕机的问题。downdetector 通过整理用户在内的几个来源的状态报告来追踪宕机情况。宕机问题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5点刚过开始发生，原因不详，导致 X 公关部门的电子邮件遭到退回。尽管宕机期间仍然可以进入 twitter.com 网页，X 平台的时间轴却没有内容，也看不到新贴文。X 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6点40分后不久对多个国家恢复服务。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格雷厄姆周三指出，他将和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合作，起草一部地狱级的入侵前制裁法案。如果中共试图侵略台湾，将对中共实施这份制裁。当天，格雷厄姆针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的一项报道做出了这项声明。 NBC 报道指出，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和拜登总统会晤时表明北京将会统一台湾。格雷厄姆对此声明，这项报道已经超越令人不安的程度，我虽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但我也支持自由民主。他在声明中强调，我将与共和民主两党参议员合作，迅速完成两件事。第一件就是创造强大的国防补给供应台湾，第二是起草地狱般的入侵前制裁方案，一旦中共试图采取行动侵略台湾，将对北京实施这项制裁。
周三，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一场年终记者会上，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正致力于深化北约和印太盟友的合作与协调，以便能更有效地应对中共在贸易与经济的胁迫行为，并关切台海、东海、南海的和平稳定和人权等领域。当天，布林肯从乌克兰、以巴冲突到区域合作，细数美国过去一年的外交成果和未来的努力目标。在谈到印太区域时，布林肯说，美国将持续以强势的地位跟中方往来。美国在印太区域的伙伴关系从未如此牢固。美日韩领袖在大卫营召开的历史性高峰会之后，也巩固了三边合作新时代。此外，他谈到美英澳合作生产核动力潜舰，与越南和印尼建立新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菲律宾签署新的国防合作协议，对于菲律宾和日本建立新的三边倡议，在所罗门群岛和汤加设立大使馆，加深与印度的关系，处处凸显了过去一年来美国在国际事务的多方突破和进展。
周三，根据一项美国和委内瑞拉政府达成的换球协议，拜登政府将释放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一名盟友，换取遭拘留的10名美国人。委内瑞拉还将把卷入美国贪腐案的前承包商胖子雷纳德引渡回美国。拜登总统周三在声明中说，今天被拘留在委内瑞拉的10名美国人已经获释，即将归来，我很高兴他们的苦难终于结束了。拜登还告诉记者，截止到目前，马杜罗似乎正在履行对自由选举的承诺，正如协议中商定的那样，以减轻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此前，拜登政府在推动委内瑞拉民主进程的同时，不断减轻对卡拉卡斯左翼政府的压力，并在今年10月同意松绑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和天然气的制裁。拜登政府官员强调，拜登这项决定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决定。官员补充说， 这项协议也是由海湾国家卡塔尔居中促成的。
20号晚上，一架美国空军 B-1B 轰炸机紧急降落在冲绳县的美军加守纳基地。这是这款轰炸机首次飞到加守纳基地，但紧急迫降的原因不明。日本冲绳时报指出，当地时间20号晚上8:45左右，美军的 B-1B 轰炸机紧急降落在美国空军加守纳基地北侧跑道。降落时，消防队等人员已在现场待命，并在降落后由专门人员检查机体。B-1B 是一款最多可搭载57吨武器、最高速度约1.2马赫的轰炸机。这款机型在1980年代中期开始运用，起初搭载着核武。根据美国和苏联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目前的机型虽然无法搭载核武器，但可以大量搭载集束炸弹等弹药。
据以色列军方20号说，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市中心发现一个主要的哈马斯指挥中心。与此同时，以色列当天要求加沙走廊南部大城市甘尤尼斯大片地区的民众撤离。以军昨天表示，已经破获巴勒斯坦武装集团哈马斯在整个加沙走廊用来运送武器、武装人员和物资的一个庞大地下网络中心。以色列先前曾经说，摧毁哈马斯地道是这波攻势的一大目标。国防军发言人哈加里说，以军已经找到一片巨大的地下建筑群，哈马斯人员都经常使用这些基础设施，无论是在紧急情况下，还是在10月7号战争爆发时。他说，地道横跨加沙，并通到各大医院。哈加里指出，以色列目前已经在逐步减少在加沙北部的行动，包括加沙市，并已进入哈马斯最后一个大本营所在地，也就是加沙市的土法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科罗拉多禁止川普初选，参议员抨击，这是公然的政治决定，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前，苹果公司要求推迟对苹果手表9系列和 Ultra 2两款产品实施进口和销售禁令，但是没有成功。周三，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驳回了苹果提出的在等待上诉期间暂缓执行禁令的动议。本周一，苹果公司宣布，计划从商店下架苹果手表9系列和 Ultra 2，以回应国际贸易委员会10月份的一项裁决。这项裁决说，苹果公司的 SPO2 传感器侵犯了医疗设备制造商 Masimo 的专利。根据裁决安排，从 Apple Store 购买这两款手表的最后日期是12月24号，而进口禁令将在12月26号生效。据彭博社报道，苹果公司已经在寻找规避禁令的方法，包括实施软件变更等。这项禁令只在美国有效，已经上架的苹果产品不会受到影响。例如 Best Buy 等第三方零售商仍然可以销售这两款手表，直到存货出完为止。
周三，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报告说，他们研发的人工智能系统首次设计、规划并执行了一个完整的化学实验。这个系统名为协作科学家 Co-Scientist。他成功自动地完成了复杂的诺贝尔获奖化学反应。Co-Scientist 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包括 OpenAI 的 GPT-4， 通过简单明了的语言提示来执行整个实验过程。例如，科学家可以要求 Co-Scientist 找到一种具有给特定性的化合物。系统会搜索互联网、文献数据等资源，统合信息并选择一个实验方案，然后把实验计划发给自动仪器，并由它完成。Co-Scientist 的开发者之一、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助理教授戈麦斯说，使用大型语言模型协助实验，可以帮助人们克服使用自动化实验室的最主要障碍之一——编程能力。他说，如果科学家能用自然语言和自动化平台互动，我们就能向更多人开放这个领域。
据彭博社周三报道，苹果公司最新的混合现实头显设备 Vision Pro 可能将在明年2月推出，售价$3499。Vision Pro 是一款结合了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产品，它一旦推出，意味着苹果自2015年开卖智能手表以来，首次开辟新的产品类别。知情人士说，目前苹果已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在中国全速生产 Vision Pro， 目的是在1月底之前让面向客户的业务部门准备就绪，2月份让这款头显在苹果的零售店首次亮相。据报道，周三当天，苹果向软件开发人员发送了一封邮件，鼓励他们使用最新的产品测试 App， 并把 App 发送给苹果获取反馈，从而为 Vision Pro 做好准备。有媒体援引供应链的消息说，苹果公司计划本月正式量产第一代 Vision Pro， 首批备货40万台。此外，苹果为这款设备设定的目标是明年销售100万台，计划上市后的第三年达到1000万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三，共和党参议员比尔·哈格蒂对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的裁决提出强烈批评，说禁止川普在科州参选，这是一个公然的政治决定，完全没有正当的程序可言。请听报道。
周三，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川普政府时期的美国驻日本大使比尔·哈格蒂告诉福克斯商业新闻台，民主党在关于赋予选民投票权的一顿表演之后，他们做出一项裁决，剥夺了科罗拉多州一半选民的投票权。哈格蒂指出，在上一个小时的发言中，哈佛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艾伦·德肖维茨已经针对这项裁决的法律论点进行了精彩论证。他表示，这里根本没有正当程序，这是一个公然的政治决定，我认为美国公众会看穿这一点。哈格蒂表示，在过去每一周里，公众都看到了拜登政府越来越绝望，是他们在民调中正在失败的事实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他们对于民主进程毫无兴趣。他说，现在关于唐纳德·川普和民主进程受到威胁的言论不绝于耳，真正的威胁就是像这样的裁决，只要川普总统继续为美国人民而战，美国人民就会支持他，这正是他受到攻击的原因。而令人惊讶的是，他们是多么惧怕川普，因为他代表着转型变革，美国公众也看到了这一点。周二，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以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中关于叛乱的条款为由，凭4-3的投票结果，就取消了川普参加该州2024年初选的资格，成为迄今为止美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禁止将川普的名字列入2024年初选选票的州。目前，川普已宣布对这一裁决提起上诉。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台湾总统大选明年1月13号投票，三组政府总统候选人预计通过4场公办电视政见发表会、2场民间辩论会。首场的电视政见发表会于12月20号登场，三党候选人就两岸议题针锋相对。请听报道。
台湾总统大选的第一场电视政见发表会12月20号晚间登场，三党候选人分三轮依序发言，虽未安排交叉诘问，但三人交锋中充满了火药味儿。在国际关注的两岸议题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质问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否愿意终结台独党纲，赖清德则反讽侯友宜和民众党总统候选人柯文哲的亲中立场是追求两岸统一的假和平。柯文哲并未攻击两位对手的两岸政策，而是重申以5个互相原则和中国往来。除了两岸议题外，国民党的侯友宜特别聚焦司法、青年和能源政见，民进党的赖清德则将重点放在了经济与产业政见，而民众党的柯文哲则高举财政纪律和居住正义，并抛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昨天晚上参加完台湾总统大选的第一场电视政见发表会， 今天一早便到宜兰启动了4天3夜的环岛拼图，唱土地的歌，拼咱的希望。接着从台湾东部来到台湾南端的屏东，连续几天将沿着台湾各县市，每场将由现场支持群众共同拼出一个字，直到环台湾一圈回到台北。另外，除了民众党12月23号将在新竹举办造势活动，国民党也将于23号在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举办大型的造势活动，希望能与台下的民众有更多互动。最后还有大型牌子活动，将排出最巨大的2024跟中华民国国旗图案。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周三，英国最高法院在一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诉讼中裁定，人工智能机器人无权拥有专利权，因为它不是自然人，无权申请专利，驳回了美国开发商电脑科学家史蒂芬·塞勒的两项专利申请。请听报道。
周三，英国最高法院作出一项里程碑式的裁决，拒绝美国开发商电脑科学家史蒂芬·塞勒的两项发明专利，因为这些发明是由塞勒的创意机器 DABUS 所设计的。他尝试在英国注册专利后被英国知识产权局拒绝，理由是发明人必须是人或公司而不是机器。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分别于2020年7月和2021年7月维持了这项裁决。塞勒之后向英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5名大法官在周三一致驳回了他的上诉，因为发明人必须是自然人才能根据英国现行专利法进行申请。大法官戴维基辛在法院的书面裁决中说，本次上诉并不涉及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自行产生的技术进步是否应获得专利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塞勒今年稍早在美国也输掉了一场类似的诉讼，美国专利商标局拒绝为其人工智能系统创造的发明颁发专利，美国最高法院则拒绝审理此案。路透社指出，没有参与此案的布朗雅各布森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吉尔斯帕森斯表示，英国最高法院的裁决不令人意外，目前这项决定不会对专利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他说，这是因为目前人工智能只是一种工具而非代理人。塞勒的案件提交至最高法院之际，恰逢最近对人工智能发展，例如 OpenAI 的 ChatGPT 技术的审查，包括对教育、错误讯息传播和未来就业市场的潜在影响。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告诉拜登将统一台湾，白宫作出回应。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21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朝鲜发射导弹引发威胁，美日韩外长同声谴责，要求停止。
中共告诉拜登将统一台湾，白宫作出回应。
奥斯汀访问部署在地中海的美国航空母舰。
美国劳动力市场乐观，12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升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鉴于朝鲜不断试射弹道导弹，日本、美国和韩国三国的外交部长今天发表共同声明，除了强烈谴责朝鲜试射外，也要求立即停止所有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动。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共同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在12月17号和18号试射弹道导弹，认为对区域及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带来重大威胁。共同声明要求朝鲜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并立即停止所有违反决议的行动。为了迅速且正确地掌握朝鲜试射弹道导弹的相关情报，共同声明对日、美、韩三国已从12月19号起运用实时共享情报机制表示欢迎。还有，为了阻止朝鲜通过网攻筹措不法资金 用来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日美韩将和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另外，共同声明要求朝鲜对日美韩提出不设前提条件的对话提议作出回应。据朝鲜官媒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曾表示，如果敌人用核武器向他挑衅，平壤将毫不犹豫地发动核攻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访问部署在地中海东部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奥斯汀感谢船员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期间为防止中东发生更广泛的冲突所发挥的威慑作用。福特号是在以哈战争爆发后美军部署在中东的两个航母打击群之一。另一艘艾森豪威号航空母舰最近在红海航道口的亚丁湾附近巡逻。最近几周，那里有很多商船受到攻击。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遭受了伊朗支持的民兵的无人机和火箭弹攻击。也门和伊朗结盟的胡塞武装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红海的商业邮轮和货柜船，扰乱全球贸易。周二，奥斯汀宣布制定海上安全倡议以应对攻击。在中东之行期间，奥斯汀还在卡塔尔会见了高级领导人。卡塔尔帮助促成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暂时停火，并和两国建立了开放的沟通渠道。
根据总部设在纽约的非营利组织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周三公布的数据，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十一月份向下修正后的101升到本月的100.7，为七月份以来的最高值，高于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期的中值104，也优于彭博社调查的经济学家预估的中值104.5。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在一份声明中说，十二月份消费者信心的上升反映了对当前商业状况和工作机会更积极的评价，以及对未来六个月商业劳动力市场和个人收入前景不那么悲观的看法。由于对当前业务和就业的看法更加积极，衡量当前形势的指数从十一月份的136.5升到148.5，同时对未来半年的预期指数从上个月的77.4升到十二月份的85.6，这反映出人们对未来活动、就业机会和收入的信心增强。数据显示，由于认为通胀将继续回落，消费者对美联储未来一年加息的预期有所下降。
联合国安理会20号推迟对一项寻求增加向加沙地带提供援助的议案的表决，表决最初计划在周一进行，但多次推迟。外交官们同时寻求华盛顿能够接受的妥协言辞。国务卿布林肯在国务院的记者会上说，美国一直领导努力向加沙平民运送更多的人道援助，包括通过开放的拉法和凯雷姆沙洛姆的边境口岸。布林肯说，我们希望确保这份决议的要求的确推动这个努力，而不是可能真的伤害人道援助的提供，使它更为复杂。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重申，只有在铲除哈马斯、释放所有人质，并在加沙不对以色列构成更多威胁时，战争才会停止。
美国前总统川普周三向联邦最高法院提交文件，要求暂缓审议2020年联邦选举案特别检察官上周提出的一项要求，就是由最高法院来直接裁决川普在此案中是否享有免于被起诉的总统豁免权。先前，川普已经向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下级法院的一项裁决，就是否认他在2020年联邦选举干扰案中享有总统豁免权。之后，此案的主审法官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塔尼亚·查特坎同意了川普的请求，也就是在这前总统为针对他驳回川普的起诉豁免权这项裁决提起上诉期间暂停本案的诉讼程序。然而，就在川普上诉期间，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于上周一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交了文件，要求最高法院介入，以直接裁决川普现在是否仍然享有免于被起诉的总统豁免权。
消息人士指出，华纳兄弟探索公司的执行长扎斯拉夫和派拉蒙全球执行长巴基什会面，商议可能的合并交易。 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20号引述多个消息来源率先报道扎斯拉夫和巴基什的谈话，并说两个人谈了几个小时。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扎斯拉夫也和派拉蒙全球的母公司全美娱乐公司持有人雷石东谈过。目前还不清楚华纳兄弟探索会并购派拉蒙全球或者是他的母公司全美娱乐。华尔街日报报道，如果这笔交易成真，将把好莱坞和有线电视的一些最大品牌相互整合。然而，尽管企业高层提出合并的想法，但华纳兄弟探索和派拉蒙全球还没有展开正式的谈判。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告诉拜登将统一台湾，白宫作出回应。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欧洲联盟20号同意放宽预算规定，这项改革将激励投资，同时让负债和支出获得掌控。法新社报道，欧盟27国财政部长举行视频会议敲定这项协议之前，法国和德国的财长19号已经在巴黎会面并达成妥协。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加诸在欧洲成员国的财政限制，就是各国债务限制在 GDP 的60%以内，公共赤字限制在3%之内等措施获得松绑，以允许增加国家支出。本来这些措施只是暂时性的，但是以德国为首的欧盟国家想要恢复严格控制，法国主导的其他欧盟国家却希望拥有更多弹性，双方展开了长达2年的辩论。虽然这项妥协协议再次确认3%的赤字目标，但放宽了一个国家必须以多快和严重程度来削减支出才能回到参数范围内的规定。
华尔街日报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对包括电动车在内的部分中国商品提高关税，借此提振美国清洁能源产业，免受中国廉价出口产品的冲击。华尔街日报报道，尽管拜登政府官员长久以来对于贸易政策意见分歧，但仍维持川普时代对中国大约3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政策。不过，消息人士透露，近期白宫和其他机关的官员针对是否调升关税进行辩论，有意在2024年初对这份关税检讨报告作出总结。报道说，美国已经对中国电动车课征25%的关税，阻止获得补贴的中国车商打入美国市场。消息人士说，其他可能调整关税的项目还包括中国太阳能产品和车用电池组。美国目前主要从东南亚国家进口太阳能面板材料，但中国依旧是重要的车用电池供应国。除了可能提高清洁能源产品的关税外，拜登政府也考虑调降中国部分战略重要性较低的消费性产品关税。
美国新车辆的燃油经济性2022年创下纪录，达到每公升平均11公里，或者是每加仑26英里，这是9年来最大的年度改善。电动汽车的销售同时攀升，但底特律三大车厂继续落后于竞争对手。美国环保署说，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电池的生产2022年增加7%，预计2023年增加12%。电动车的平均里程增加到490公里的新高，是2011年里程的4倍多。报告显示，美国人继续远离轿车，购买更多的运动型多功能车。轿车和旅行车在2022年的销售车辆中仅占27%，运动型多功能车占据54%。优思科学家联盟资深汽车分析师戴夫·库克说，报告显示，燃油车的排放2015年以来基本没变。环保署4月份建议，新车排放2032年全面减少，包括车队平均排放，预计比2026年的要求减少56%，这会让2032年前新车的电动车占比达到67%。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消息人士透露，上个月在旧金山的拜习会期间，中共党魁习近平曾经告诉拜登总统，北京将统一台湾。针对此事，白宫周三作出回应，并再次强调，美国不会支持单方面改变现状，更不会支持以武力改变现状。请听报道。
周三，美国广播公司 ABC 从消息人士获得一项消息，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上个月的拜习会期间向拜登总统表示，中共将会统一台湾。消息人士说，目前尚不清楚北京是否计划动用武力统台，但中共党魁表示将先尝试以和平方式实现统一。尽管中共党魁此前也曾公开这样说过，并强调过不会放弃武统的选项，但这一次值得关注，因为他是在一次旨在解冻美中关系的峰会上直截了当地对美国总统说了这番话。对此，白宫周三回应称，鉴于他们所听到和看到的情况，这一消息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我不会透露两位领导人之间讨论的具体细节，我想你们可以理解，我不会宣读那段私人谈话。他表示，习近平一直公开并明确表达他的统一意愿，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白宫和拜登总统无论是对记者还是对中共党魁一直明确表示，我们仍然坚持一中政策，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但我们也不支持中共单方面改变现状，当然更不支持武力改变现状，正如总统所说的，没有理由发生冲突。长期以来，美国的法律规定要确保台湾的防御能力，但对中共侵台是否要进行军事干预，美国一直采用战略模糊政策，即在台海问题上采取模糊立场，不表明会如何应对北京攻台。而战略模糊政策的支持者认为，这一政策刻意模棱两可，既阻止了北京采取军事行动，又维持了美国与海峡两岸的关系。但越来越多观察者认为，由于中共的挑衅越来越明显，美国应该明确对台战略，确保北京不会做出误判。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刚刚过去的一年里，间谍气球事件、芯片大战、俄乌战和以哈战、台湾问题等令美中关系恶化的事件一个接一个。分析指出，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两国之间恐会出现更多的动荡。请听报道。
新的一年即将来临，从台湾总统选举和美国大选到持续不断的中美贸易战，有分析指出，许多问题可能会导致中美关系持续紧张。首先是2024年1月13号举行的台湾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选举，中共的反应可能决定中美之间是否会陷入新一轮外交风波。中共一直寻求将台湾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并扬言不排除武力统一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则表示，只有台湾人民自己才能决定台湾的未来。中共近几年来加大对香港的镇压，完全侵蚀了香港享有的一国两制，这进一步加强了台湾民进党不接受一国两制的决心。支持台湾的美国一直警告中共不要干预台湾2024年总统大选。台湾在大选前对大陆的军事和政治活动已经保持高度警惕。另外，随着中共的威胁越来越大，美国阻止中共获得最先进芯片和技术的出口管制，在明年可能只会加强。今年10月，美国收紧了现有限制，阻止了额外的高端芯片对华出口，并堵住了漏洞。美国出口管制的另一次更新可能会在2024年进行。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表示，预计至少每年一次。商务部负责出口执法的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美国正在对涉及向中国出口技术的明显违规行为进行调查，预计这些努力将在2024年带来重大的出口执法行动。此外，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影响可能更为深远，除非最后一刻出现意外，否则这次选举很可能是拜登和前总统川普之间的再次对决。无论是川普还是拜登当选，美国总统新任期的对华政策都可能牵动美中关系，甚至引发新的口水战。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媒体集团能够满足各类商家的推广需求，我们在湾区的 FM96.1、AM1400、FM96.9 三个电台国语粤语播出，还有擅长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广的数码广告团队。
希望之声真实的新闻报道，丰富的生活资讯，吸引了大批忠实听众。
希望之声专业的数码团队帮您精准定位客户群，在脸书、谷歌、YouTube 和干净世界等平台上做推广，不仅深耕华人市场，更能帮您打开西人主流市场。
欢迎与我们合作，请拨打招商热线888-848-73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